好，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个下午的时间，我们的主日学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主啊，就像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所说的，要认识耶和华，务要竭力的去认识，追求认识他。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也是被罪所玷污的，所以人不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完全的认识你。感谢你，是你透过你自己的启示，以致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求这时刻你从天上差来的这个圣灵，将那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得着你自己话语的帮助。主，我们这时候来到你面前时刻，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学习，以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宝贵的真理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将以下这段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去年就是刚去年的农历新年，好，我们就大概介绍了彼得前书的一个导论。哦，大家还记得导论里面我们有提到什么吗？那彼得前书大概是讲些什么？哦，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也讲了一个背景。那彼得前书哦，是在大概主后是64-65年这段时间所写的。哦，我们的讲义前面大概就有做了一个介绍，所以大概你对那个背景你就会了解到哦，那当时就是尼禄王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哦，因为那时候哦，主前64年的时候，那么罗马城就发生了这个啊，那个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城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哦，那么。啊，很多人知道是尼禄王所放的火，因为他要把整个罗马城把它重建。哦，但是呢，他又自己呢，又不承认这个火是他放的，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把它嫁祸给基督徒。哦，那为什么基督徒呢？哦，因为当时基督教呢，刚刚是一个兴起的一个宗教，哦，一个宗教啊，他不同于这个犹太教。哦，不同犹太教。那么当基督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多数哦，都是在家庭的一个聚会，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常常是擘饼来纪念主，所以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邪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可以吃人肉，可以喝人血，那么对罗马来讲呢，他们最不能够接受说，因为这些基督徒呢，不称他们的王帝为主，不称他们的王帝为主，所以因此呢，那尼禄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把这个事情呢，大火先嫁祸给这个基督徒呢，因此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种的逼迫，哦，所以逼迫来到的时候呢，有的人就分散，那有的人就在这种逼迫当中呢，他们要面对各样的一种的苦难。那逼迫不单是从外面来呢，还有自己在家里面的。那比如说有孩子们信主呢，父母亲不信主的，他们要受家庭的逼迫。那有的是什么呢？太太信主，先生不信主，他们要受逼迫。那有的是奴隶信主了，主人还没信主了，奴隶也要遭受到一些的逼迫。那这种的逼迫呢，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会遭受这个杀害。所以呢，彼得在那时候就写了这一封哦，彼得前书，为的就是要鼓励当时的信徒，让他们做什么，能够站立得稳。而且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信心呢，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试炼。啊，这是彼得前书1:9里面，彼得所劝勉他们的，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之后呢，哦，就能够得着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和那个将来所要得到的那种的荣耀和尊贵的地步。所以这种的生命呢，就在初期的时候呢，教会就常提到信、望、爱。哦，记得吗？我讲这个信心是昨天已经发生事情，因为过去我已经信了，哦，那现在我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我继续的奔跑。但是呢，彼得说，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呢，要经过一种的试炼，哦，这种的试炼是什么呢？我要试炼，我要帮助我们成长，哦，试炼要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信心经过这样的时候呢，就把你的信心把它彰显出来。我们的信心是到底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所以对初期的信徒来讲呢， 这种的信心的试验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的水深火热之中呢，然后他们要面对着从家庭、从社会、从政治而来的各样的逼迫，那甚至到了一种流血的地步，到了一种说生命要被杀害的一种地步，哦，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要显出他们的真正的一个信仰，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里面去学习，也看见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之后呢，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到底是到这样的程度。那有一天如果你逼迫或者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来去面对？那这是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所要提的，哦，我们今天就会从第一节来看到十二节，那经文我就把它放在第二面里面，哦，你们就可以看见，啊，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哦，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导论我们已经做介绍了。那今天那彼得就会从第一章里面开始会提到有关我们信徒的救恩的这一部分，就讲到我们的信心，我们为什么我们信，那信了之后呢，彼得就敢告诉我们在个人的里面呢，我们要经过立一个信心的一个试炼，信心的试炼呢，哦，要到怎样的程度。那第一章里面保罗就啊，彼得就劝勉我们，哦，劝勉我们，那我们可以从这十二节里面去看，哦，那我们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是讲过初期的使徒们呢，当他们写书信的时候呢，都一直在鼓励他们，就讲到信心、盼望和这个爱。那信是一个昨日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你看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从他的书信当中你就可以知道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你这边你看见吗？在整个的信、哦、爱和这个盼望，那保罗都在他们的书信里面提到，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三节里面所提到的。所以信是我们昨天已经发生事情，我已经信了，所以现在我在这样的一个信心里面，我一直在奔跑这一条的天路，然后呢我们要存着这个盼望，盼望还没来到，因为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哦，那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我们是盼望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一直在仰望。那么爱呢，也是从我们信主之后呢，从现在一直到永远，这是每一天的里面，哦，我们都要的。所以在奔跑天路的这样的时候呢，不但你要用信心，你还有这样的一种的爱心，哦，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以致我们常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祷告，哦，他说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这功夫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操练和锻炼。然后爱心呢，在爱心里面呢，我们所受的劳苦，那甚至在爱的里面呢，那保罗说你不单你要说爱你所爱的人，更要爱你 不爱的人，甚至你的仇敌你都要去爱他们。那这就是爱心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的操练。然后还有呢，我们要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哦，因为做这个盼望呢，以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忍耐，哦，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也彼得也在这样的你一个书信的里面呢，我们就从他的劝勉里面来给我们能够认识到。所以呢，那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开始呢，就提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对尼齐居的，哦，记得吗？我们上次讲过什么是使徒，那使徒的职分是哪里来？要成为使徒他必须要怎样？跟耶稣在一起，是耶稣基督亲自的选召的，哦，这些人。那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里面呢，那约翰使徒约翰就很清楚了，他说什么，哦，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哦，彼得前书后面，哦，我们翻过来，那第一章的第一节，约翰一书一章的第一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你可以用新译本，你可以用和合本，哦，我们一起来念，哦，那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使徒他们的职分是怎样的，哦，他这边使徒约翰就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轮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 亲手摸过的。那这些使徒是谁呢？使徒的条件跟我们讲说，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亲自选召、亲自所呼召的人。那这些人是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3年半的时间。不单如此呢，那使徒约翰也在这边做见证，说什么呢？我们这些使徒是什么？第一，听见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他们，还有呢，亲眼所看，看见什么？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死、他的复活，哦，跟他的升天，都是他们亲眼所看的。还有呢，是什么呢？而且是亲手摸过。什么是亲手摸过呢？耶稣复活的时候，记得多马吗？哦，多马说：“我要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哦，我才相信。”哦，这些他们都是什么？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见证的，是听过，是看过，也摸过的。所以这使徒们他们的一个哦，他们的一个条件说，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是耶稣自己哦亲自的选召的，我们才可以称为使徒。所以今天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称自己是使徒哦。所以我们明白了使徒的条件之后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称呼人为使徒。所以使徒的他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或者被委任。那今天凡是被奉差遣的，他们可以称作使徒吗？也不能够。那圣经当中的使徒呢，特别是指12个使徒，是耶稣亲自的选召的，哦，或者圣灵拣选的使徒的职分而说，那不是指一切奉差遣。如果你指一切奉差遣的，今天那一些的什么宣教士也是奉差遣到各地方去传福音的，他们也可以称使徒吗？不可以，哦。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里面的第一节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们必须是耶稣亲自选召，亲眼听过的、看过的，还有摸过的，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过，那是耶稣基督亲自的什么差派他们的，哦。那这是一个最后的晚餐，所以大概你们知道，很多人都看到最后晚餐，他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哦，到底是谁。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排列，这个是拿但业，这个是小雅各，这是安德烈，哦，安德烈，那这个是犹大，那这个是彼得，那这个就是什么，哦，使徒约翰，哦，使徒约翰，这个是多马，大雅各，哦，这个是腓力、马太、达太跟西门，呀，12个使徒，哦，可以背吗？哈哈哈哈，以后我们就考试了，问你们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啊？哦，呀，哦，那比较重要的是在12个使徒当中呢，做领袖的就是常常就是这个彼得，哦，西门彼得，啊，那这也就是这一卷彼得前书就是他所写的，哦，彼得前书。好，所以第一节他就想，然后就想他那个使徒的职分。然后说他写给谁呢？写给那些分散在本都的，哦，所以教会呢就因为逼迫的缘故而分散，哦，教会的分散不是因为分裂，哦，分裂不是，他们是因为分散。为什么会分散？就是这个逼迫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去。所以如果你从使徒行传你读的时候呢，五旬节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第50天呢圣灵就降下来。那圣灵降下来之后呢，使徒们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当时有120位使徒，那加上后来彼得站起来讲道之后呢，那一天听到之后信了而受洗了，就添了3000人。所以大概3120个门徒就在当中产生的时候呢，但是呢之后呢，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8节所说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你们必然要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基什么，做我的见证。但是当他们领受这圣灵降临之后的能力之后呢，他们还留在耶路撒冷大概多少年？哦，大概20-30年的时间，只等到什么东西呢？逼迫来到之后呢，逼迫来到之后，他们才被什么？因为逼迫的缘故，很多人就逃离他们的家乡，哦，就分散到这些本都加拉太、加布多加、亚西亚、比对尼聚居的。所以你从使徒行传的第8章开始，你就看见，哦，那腓力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传福音，哦，就在那边开始去传福音。所以你看见，所以当时他们就还仍然处在那一种的情况，还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哦，只等到逼迫来到之后呢，神许可这样的一种的什么逼迫来到之后呢，哦，打击他们之后呢， 他们才开始分散。但是他们一分散之后呢，他们就随走随传，而福音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被传开了，就在小亚细亚一带。所以他写给谁呢？就写给这一代的，这个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被分散之后呢，逼迫来到，就分散之后呢，他们就在这个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比对尼跟亚细亚这个地方，就他们就走到这边的时候呢，北上的时候呢，就在小亚细亚这一带的地方就开始在那边一边走一边传，所以福音就被传出去。但是呢，当时的这些呢，都被这个罗马帝国所统治，所统治。所以当然不单是在耶路撒冷有逼迫，有逼迫，而且在这些的里面，他们也面对这些的逼迫。所以彼得就写这封信来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啊，这边他做什么呢？我们都是什么寄居的？寄居为什么讲寄居呢？所以就是我们的生命都在地上，我们不是长久，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们都盼望什么一个永恒的家乡。当耶稣再来之后呢，我们要将来我们要居住在当中，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地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我们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我们地上不是我们一个永恒的家乡。所以他这边就告诉他们，我们都在那边。所以他们被分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帐神做一个寄居的。寄居的一个是什么？第一，你没有你自己本身的公民权，你是一个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你可能在那边不过是一个 PR， 你没有那些的特别的一个公民权所拥有的那一种的权利，所以一样的呢，我们在地上我们没有拥有这一些，所以我们所看的一切呢，都不过是一个暂时性，但是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永恒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存的一个盼望，所以这是第一节的里面呢，那彼得就写信的开始的一个开头的开头语，就写给这些的对象。然后第二节开始，他说照着父神的意志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那今天彼得就重申跟他们提到有关这样的一个救恩，还没有谈到那个试验的时候呢，信心的试验的时候呢，彼得再次重申有关这个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怎么得救呢？那以弗所书三次，去年我们读过，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就很清楚的第一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呢乃是出于神创立之前的什么一个计划。从创立世界之前呢，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怎样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那拣选是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志，神在他的按照他的智慧，神很早的时候就拣选我们，还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蒙恩的就是出于神的一个计划，是一个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的，那保罗就在那边一直强调说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这一切我们得救就是蒙神的恩典。是神怎么样呢？创立世界之前呢，他的计划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那我们所选选的人乃是神所看为宝贵、看为贵重的呢，是不会随便丢弃的，所以神保守的神所拣选的人，神一定保守他们到底，所以那接下来说借着圣灵呢得以成为圣洁。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先圣洁之后我们才顺服，而我们不是因为先顺服之后才圣洁。所以神拣选我们之后呢，我们是因信而称义，那神就让我们在地位上呢，就让我们什么，神不再称我们为什么罪人，而神称我们为义人。那这就在一个地位上呢，神就称我们为义，不再称我们为罪人，所以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了，所以我们就站在这样一种因信称义的地位。不但在这个地位里面，神还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在称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过什么圣洁的生活，那么如果你看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四节，很清楚神说什么，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选召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最终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救了。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之后呢，那神要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成为圣洁。所以呢，圣洁之后呢，接下来你要怎样呢？我们要过一种顺服的生活。所以借着圣灵，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因而顺服，然后我们就顺服神。所以当我们还在罪恶中时的，我们的心思被罪恶所俘虏，所以根本不能够顺服基督。我们先要做什么？基本条件，我们需要被更新。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那神做什么呢？以西结书36章很清楚告诉，神说要为我们换一个什么？把实心换成一个肉心。那这就是一个救恩哦。我们需要被更新了，更新之后呢，我们就不活在罪恶当中哦。被救赎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圣洁。圣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过一个怎样顺从的一种的生活哦？看见吗？所以不是先顺服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哦。这边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是先神的恩典把我们救赎之后呢，让我们脱离罪恶，你进入这一种因信称义的地位。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我们圣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过一个什么顺服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优先的次序，这一点我们要必须要清楚哦。然后接着他说，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过的人哦，接着为什么呢？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因作信呢，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灭长子的灵进以色列。所以旧约的时候呢，就很多隐约的，就一直很多的预表，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呢？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呢，哦，那最后一个灾害就是灭长子的之灾。那神就对他们说，凡是以色列家哦，就要在他们的门框上呢，涂上什么？这个羔羊的血。所以羔羊要被杀，你要把血要涂在门框上。灭命的使者呢，就看见他们门框上有血，就越过去哦。所以以色列家他们的门框上都涂了这个血，所以这就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就纪念这个什么逾越节哦。然后这个羊羔要被杀，那杀了之后呢，哦，不可以哦，必须他们要怎么拿来烤？因为为什么？他的骨头不可以折断，所以他们就要烤那个羔羊，然后就吃这样的一个哦，一起吃这样的一个羔羊的肉，然后预备。啊，当时他们就预备哦，他们隔天就要离开埃及到这个迦南地区，所以他们世世代代哦所要遵守的这个逾越节哦，这逾越节就是洒血的这样的一个礼哦。那么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当领受了西乃山领受了这一个律法之后呢，哦，那他们就神就要他们以色列众百姓们大大小小在神的面前一起的立业。当摩西重申那个生命记，重申神的这个律法诫命之后呢，那摩西就将那个血呢洒在百姓的身上哦。他说这是什么？这是立业的血。在旧约的时候，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就为我们立了另外一个新约啊，那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哦，为我们立一个新约。所以就看见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哦，洒过的人哦，所以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看重的。为什么看重呢？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哦，洒过哦。所以这是第二节的里面呢，那彼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劝勉哦。啊，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三节来，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做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一个盼望。啊，第三节也在圣啊旧恩的里面也重申的一个是什么？神造作自己的大怜悯。所以以父所书也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怜悯是什么？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呢，他使我们怎样活过来？所以没有人说他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没有人说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德得救。那我们讲基督教的救恩是什么？就好像一个人你跌在一个水里的时候呢，哦，不是靠着自己游泳，不是靠着自己在那边可以做什么，主要是什么？当有人伸出手就把你从水上拉出来。所以先让你得救，得救之后呢，你就要继续的去学习过一个怎样的一种顺服的一种的生活。所以这边就讲说，那神怎么样彰显自己的大怜悯呢？他说什么？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照作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接着耶稣的救赎，他不但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也复活啊，复活之后呢，重生了我们啊，这些都是按着神丰富的怜悯哦。他说，因为他因爱我们的大爱，所以因着神的大爱。上次在以父所书的时候，我就说过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爱有哪一些，还记得吗？神说什么？他将我们的罪什么抛在我们的背后，神不看。还有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也有多远哦。那神将我们的罪什么也踏在脚下，把我们罪什么投在深海的里面。那这些都是神爱我们的大爱。神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哦，而按照他丰盛的怜悯跟恩典。所以呢，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就在最终沉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那按照神的怜悯，他叫我们与基督什么一同活过来哦，同活过来。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哦，与他一同活过来。所以呢，这边保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大爱，用他的大能大力呢彰显哦，借着耶稣基督使你复活哦，重生了我们哦，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将来做什么呢？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甚至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哦，看见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那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哦，给我们的恩典呀。Yeah. OK， 那接下来第四节呢？那彼得就说到什么东西？他就说，那我们就他说不单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永活的盼望，还有呢，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够衰残的什么，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个你把它跟以父所书来看的时候，哦，很相像。那彼得也说什么？神按着他的怜悯哦，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神重生了我们哦。不单如此呢，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我们，拣选我们不单做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还得什么？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你就能够什么？承受这个产业。这产业不是地上的产业，刚刚我讲的地上的我们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哦，地上不是个永恒的家乡，但是我们永恒家是在天上。那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很荣耀的一个天上的基业。这基业是怎样的？那彼得也说是不能够朽坏的，不像地上的哦会朽坏哦，经过日久之后呢，日晒雨淋之后呢，可能一些东西会慢慢会腐蚀等等这些，但是天上的呢是不能够朽坏的，而且是不能够被玷污的哦，没有沾染任何的污秽的哦，而且不能够衰残的哦，是一个永存很美好的一个产业哦。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什么？他说为此他做了新业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业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做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就得了什么？哦，是一个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产业是怎样的？是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也不能衰残的，在天上永远永远的一个产业。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这个产业。不但如此，以父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因为什么？我们还有圣灵的印记。这印记就好像你盖了一个盖章一样，你买了一个产业，那你有这样的一份合同、这样的一个约的时候呢，在上面就打了一个印章，哦，打了一个印章一样。所以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信的人身上呢，我们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受了印记之后呢，我们凭着儿子的这个名分呢，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不单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我们还能够承受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样的一个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哦。那这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哦所做为我们做的这个中保的工作哦，让我们蒙召这些人呢，我们能够得做这永远的一个产业，好，这是神何等宝贵的应许所给我们的。那第五节呢？啊，他是说，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得做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在谈到这样一个救恩的时候呢，再进一步就给我们另外有一个确据， 救恩的确据是什么？他说神不但救了我们呢，神的能力而且还能够保守我们。那神用他的大能大力不但救赎我们的时候呢，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神的能力还保守我们。怎样保守我们呢？从教义方面来提到，第一个呢，拣选就是说罪得到赦免，我们永远不被定罪。神拣选我们，我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呢，就在因信而称义呢，就在这样一个地位里面呢，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而神要称我们为义。那第二方面呢，从末世信里面来看呢，称义的时间呢，将来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审判台前呢，神要宣告我们为什么？为无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呢，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受审判。那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神称为我们为义人，神要宣告我们为无罪。那信徒们，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呢？主要面对工作的审判，所以将来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那么神要把他们分，羔羊跟这个山羊把他们分开，所以信主的人，神我们要为做工作，做工作的审判。那不信的人审判之后呢，他们就要被丢入这样的一个火湖里面，受永死的痛苦，所以圣灵的工作还要做什么呢？神的保守，有圣灵被赐下，如同神付了这定金，我们就受了这个印记，受了这个印记，然后呢必然要成全，这是圣灵的工作，不但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有圣灵的保惠师住在里面，常常做每一天我们的劝诲者，我们的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呢，我们这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我们还有基督的代求，就是这位大祭司耶稣死后复活之后呢，他在上帝的右边做什么呢？他在那边长眼活作，为我们做什么？为我们代求。我们还有这位大祭司在上帝的右边，常常的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代求，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神怎样保守我们，就按照神这样的一个恩典，不但蒙拣选，神所选召的人，神一个也都不会失落，神必然要保守到底。那么呢，将来在审判台前呢，站在神面前，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而要称我们为义人。那圣灵的工作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也保守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这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然后还有基督呢，也长眼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何等大的福分呢？你信主之后呢，不是神就把我们撇在边，不是，我们常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的代求，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肯定，一个称义的地位，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到这里什么问题吗？来，
你说那个称义，我就是那一天，就是我们拿 report card 的时候嘛，那 report card 就可以告诉神我们犯了什么什么罪啊，做了什么好事啊，对不对？罪跟好事怎么会变成无罪呢？
这个因信称义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他所讲的一个例子啊，就好像我们的 report card 一样，那你看上去我们的 report card 是怎样满江红的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说他在神面前不犯罪，那就是今天李牧师所讲的，如果人讲说不犯罪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那其实严格说，如果你看箴言书第六章里面很清楚，说谎话是神所恨恶的七样罪的里面其中一个那神就恨恶这些说谎话的这些人所以对这样的来讲呢，那我们这样的一个 report card 在审判台前，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觉得自己能够在任何行为上有什么功劳的，没有啊，这些都是按照神的恩典，是觉得说我们不配。但是称义的问题就是说，你本来都不配的，但是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白白的工作呢，那我们就可以因信而称义啊。你还有去读罗马书的时候，里面就很多很宝贵的这些真理，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神就称我们为义。所以每一个信的人呢，神就称我们，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这个称义这个东西呢，这个名词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好像法庭上所用的一种术语来讲，就是说你是一个犯人吗？现在法官就当众的宣布 你无罪释放一样，就不再定你的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神不因为做我们 report card 里面满江红而定我们的罪，没有，神就因做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因信相信我们称义。所以罗马书十章是什么？信道从听道人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而这些因信的人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因信而称义了，所以神就不再定我们为罪，为罪人。我们不可以 take advantage， 刚才讲了先圣洁之后做什么，你要顺服，记得吗？所以我们不可以叫我已经称义了，那神的能力必然保守我，就可以随随便便再犯罪吗？那我们记得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若有人一直藏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之后，后来离弃了这个呢，他说救赎之恩就再没有了，明白吗？我们不可以涂抹神的恩典，就是说哇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拿到这个进天国的门票，我就可以随随便便，没有啊。这是保罗继续要谈，这也是在彼得后书的里面第一章我们要提到的。所以彼得就劝勉他们说，你有了这个你还要加上这个，你有了这个你还要加上这个。所以我们生命是一直在什么爬楼梯的，一直在前进，一直在前进，而不是一直在倒退退后的。所以耶稣基督救了我们的时候呢，不单神的能力要保守我们，而且神要保守你一直到什么我们见神的面，我们有圣灵的保惠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如果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都说什么？他说我心里面真是苦啊，因为我心里面有两个力在征战。罗马书第七章，保罗都说我自己的苦啊，因为有个力要叫我去犯罪，那另外一个力叫我说不要犯罪，不要犯。他说两个在里面征战，但他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胜。所以保罗也在这样的一种的生的一种的处境里，我们都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所以我们还不完全。你虽然神称我们为义人，我们因信我们已经在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还没完全成圣，我们还会受这种罪的影响还在我们的身上，但是靠着圣灵的引导保守呢，我们能够靠着神，我们能够得胜这一切，得胜这一切，以致使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什么成圣，所以你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不是很明白因信称义。那有一个人借我一本书，那他给我看，是王明道所写的。他写好像是因信称义的一本书，他就说，好像一个人他在剃胡子，他就被不小心刮到了，他就受伤了，被剃刀刮到就流血。那我们就会服药，就有那个 sticker 服药。他就好像说我们犯罪是无心的，但是神会给我们这个药，给我们痊愈。但是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整天因为有那个药所以乱刮自己的身体而使自己受伤，那个是 not logic not making sense， 所以这个是不符合我们这种逻辑性。所以一个人如果信主的话，他会犯罪吗？会，但是他是无形间犯罪，无意中犯罪，但是他不会刻意去犯罪。所以你刚才问那个问题，只是那个问题的存在性是先要搞清楚。所以基督徒如果能够有这个赦罪的权，他就可以刻意犯罪哦。这个问题似乎好像存在，但是其实不逻辑。因为如果是一个人信主的话，他会开始，因为有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主的灵跟罪恶是抗衡的，所以他不会，那主的灵不会好像很限制你，强迫你去做一件事情。你还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但是他会劝导你，他会感动你，所以你对罪的那个观点会慢慢的越来越讨厌他，你会减少犯罪，但是你不会好像刮胡子一样，有了那个药后你每天都刮伤自己，那个肯定是有点问题了，所以不符合我们的教义。所以有圣灵的人不会刻意去犯罪，所以你那个问题的存在性先要搞清楚，说它逻不逻辑，在我们的教义中这点不逻辑。这个问题可能可以发自有一个非信徒来问，可能就说有了你们说你们的基督教的教义说，有了这个救恩，这样就可以得到赦免，这样就可以刻意犯罪哦。对他们来讲是可以哦，对我们来讲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因为我们有圣灵的人会对罪产生抗衡，所以我们会越来越讨厌犯罪。我们知道我们免不了会犯罪， 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自责，因为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罪，然后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得赦免。
好，谢谢，可以吗？呀，哈哈，不会乱挂胡子，因为有那个药。哦，好，那我们继续。那第六节呢？那彼得就他说，因此呢，你们要喜乐，然后你们现今在各种的试炼当中。他谈完救恩之后呢，就接着就要告诉他们现在的境况。他们的境况怎样呢？就是现在面对各样的大逼迫苦难的当中。他说，你们面对各样的试炼呢，或许暂时会难过。要是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然会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啊，就这边就告诉他们说，在这种的火炼的一个试验的里面呢，他们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火焰的试验。哦，而这样的一个试验，神许可这样的一个试验来到，哦，这样的一个苦难来到。而且彼得这边告诉他们只是暂时性，为什么呢？刚才就提到，因为在地上我们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在天上是永恒。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哦，所以初期的信徒他们的那种信望爱非常非常的强。那彼得这边就勉励他们，他说现在在这种情况当中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什么呢？信心要经过这个试验。所以就讲了，信心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到怎样的程度？那神有时就许可一些的逼迫，允许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病痛什么临到我们身上，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呢，要让我们的信心什么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试炼，哦，这样的试炼，哦，那就好像什么，他就用笔，好像被火炼过仍然会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啊，金子做什么呢？就在提炼的过程当中呢，哦，他能够将一切的什么杂质都把它什么都把它啊把它去掉，哦，就在一种高热的当中的时候呢，还有呢，哦，在一种艰苦痛苦当中啊，在环境当中我们要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哦，但以理书也就有这样的一个，哦，劝勉，哦，在这样的一种苦难火烧的环境当中呢，哦，你要站立得住。所以经历这样的一种高温高热之后呢，提炼出来的呢，能够把一切的杂质都把它拿掉。那还有呢，在比重学的里面，哦，化学元素其比重极大，所以信心又很重的一个属灵分量，哦，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贵重的有属灵的价值。为什么金被提炼之后呢，它显得那样的一个尊贵啊，那种贵重，因为它很纯，哦，这个纯金很贵重的，哦，所以一样的在一种的生命的里面呢，要经过这个试炼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什么宝贵，哦，更加的宝贵。所以而且这个金的光辉呢，信心使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并且能够荣耀神，哦，所以神不单要叫我们的生命呢，要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圣洁有份，而且呢，我们蒙召，我们的生命为的是什么？我要荣耀神，哦，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哦，使我们能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这个能力，大能大力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从一个罪人生命的一种的改变，哦，所以这种的改变，所以神就透过这样的一阵的试验呢，来试验我们的一个信心。所以当信心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就发觉你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宝贵，信心这样的一种的贵重，哦，信心这样的一种所发出的一种的光辉。所以这个是一个见证，哦，是一个见证，哦，所以对当时来讲呢，他们经历这样的一种的试验是非常非常的大，哦，但是他们的初期的信徒呢，他们都有凭着这样的信心来经历，来面对这一切的试炼。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信主的那一种的心智，所以他们可以站在斗兽场呢，给野兽咬死；他们可以绑在木柱上呢，给人家点火来烧死。哦，哦，那有的人被砍头等等这些，哦，他们都面对这样的一种的逼迫。那最后神就为主而寻道。那这就是一个金子所发出来的，哦，的一种生命，也是更光辉、更宝贵的一种的生命。那这是初期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切。哦，所以。所以呢，信心也使到我们信徒难以被世界的种种虚荣同化或者动摇，哦，我们需要这一种经历这一种的，哦，这一种的磨练。所以神就许可这些的磨练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哦，来磨练我们。我要叫我们的生命显出好像比金子更贵重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哦，这是一个见证。 第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具有无法形容蛮有荣耀的大喜了。那使徒就写这边来劝勉他们。那记得吗？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的时候呢，那使徒们他们的一种的条件是什么？他们是耶稣基督本身所选召，亲自选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听过，我们看过，甚至我们摸过。他说今天呢，对我们这些呢，哦，没有见过他，哦，没有看过的，我们怎样？哦，但是这样的一个更加的宝贵。哦，因为耶稣说什么呢？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话？多马，对不对？多马说，当时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当时他不在场，所以当门徒就说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多马就在当说他不信。他说除非呢给我亲眼的看见，亲手用手来探入他的肋旁，那我才相信。那后来耶稣就当中在显现的时候，就耶稣叫他伸手来触摸他的时候，那多马就伏在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哦，看见吗？他对耶稣的那一种的小信啊，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信不是凭眼见，我们信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这些信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神自己的宝贵的话语上。哦，宝贵的话语上。所以过去我们有使徒，哦，听过看过也摸过了，然后亲自的把神所启示的话语写下来。所以我们有了这66卷的圣经，哦，神所启示的话语了，我们信心就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上。所以呢，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哦，今天所以今天信不是建立在看见神迹还是什么，而是建立在什么？神自己宝贵的话语上。哦，那第九节他说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那为什么彼得这边要讲到灵魂得救？我们不是得救了吗？为什么这边还要提到我们信心的效果果效呢？哦，终局就是要叫我们灵魂得救。那现在我们不是得救的吗？为什么还要提到我们灵魂得救？有想到这点吗？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18节到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呀。罗马书第八章18节到25节，我看见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隶，得做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熟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成为次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耐心的热切期待。那所以这边他说什么呢？哦，他们期待什么东西呢？23节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什么身体得赎。哦，所以我们得赎了吗？我们是得赎了。哦，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而称义，我们已经在称义的地位。哦，但是完全称义了吗？完全得胜了吗？还没。为什么？我们跟万物一样，在安叹息的等候，等候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为什么刚才就是提到那个？哦，你得赎了之后呢？但是呢，哦，罪的权势虽然不在你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使你复活的时候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权势，但是呢，这个罪的影响会在我们身上吗？还会。哦，我们还会受罪的影响。哦，但是呢，我们一直安息的在那边叹息的等候，等候什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神就要给我们一个改变了的身体，那个是一个完全的什么？一个俊美的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哦，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神要给我们这个得赎的身体是怎样的？哦，是不朽坏的，不俊美的，要给他更加的俊美。而这样的一种的身体里面呢，以后呢，罪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再不能够被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呢？那时候罪跟这些败坏的，哦，作恶的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 所以这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这些的罪的权势、罪的影响，可以在我们身上有发动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已经什么改变了的身体，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万物都在那边什么等候这样的一个得赎的日子来到。那这得赎是什么？就是我们完全的得赎的日子，身体得赎，就是这边所提到的这个灵魂得救。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的到来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在成圣的地位吗？我们已经在成圣，只是完全成圣了吗？我们还没有。所以常常英文化就有一句话说 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在这个地位上，但是完全成圣吗？我们还没有。所以我们都跟万物一样，在那边安息的什么叹息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盼望得到我们这样一个信心的效果，我们的什么身体，我们的灵魂得赎。第九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七节那边有提到神的能力保守的，神的能力怎么保守？不单神保守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我们的保惠师，我们还有什么神的应许做什么呢？耶稣基督不单成就是什么已经做的工作，对不对？过去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因信而称义，那现在人要救我们，现在，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所以过去呢，现在跟将来，所以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都有神能力，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因为将来神一定保守我们，以致我们在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完全的得赎，他成就现在和将来，耶稣永不改变。OK， 那十到十二节这边，他就论到这救恩，他说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都寻求查考过，先知全都查考过，那就在过去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些先知都已经在那边查考，那我们过去如果你没有上过牧师的神学课程，都讲旧约的他们是以什么而得救？也是因着信，对不对？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就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作者就从旧约的时候呢，从亚伯那边就一直在提讲亚当亚伯，一直在提，一直在讲，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就什么因信而称义的，所以有这些的什么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绕着我们，那这些那过去的旧约的这些众先知呢，都寻求的查考过，查考这些就是查考什么，就是有关这样的一个救恩，旧约里面所预言所预表的这一切，他们都在那边查考，就是他们心里面心里基督的灵所预先的见证，关于基督要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加以查考，所以他们蒙了这个启示。当他们在查考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圣灵这边就做什么设计，他们蒙了这个启示，启示是从哪里来？启示从哪里来？所以呢，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的这个归正神学的里面，我们就常提到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有限的，都是被罪玷污的，人没有办法能够去完全的去认识神，除非神自己的启示，所以神就透过什么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启示的意思就是好像什么东西打开的一个意思，打开的意思，我拿了一杯水给你，那有一个盖子盖着，你不知道里面是咖啡是茶还是白开水，只有怎样当你把那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杯里面装什么，那神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启示，把这样的一个盖子打开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它，所以就透过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他们呢，在他们就指到古时的时候，这些先知们那蒙了这启示，他们为着这些事效力，神就把自己的圣言就借助这些先知呢把它来传讲，把它记录的下来，神就透过这些旧约的就选召了这些先知，并不是为做自己，而是为你们现在 哦，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些事什么传给你们。那神不但借着先知，所以借着各样的管道，还有天上来的圣灵，哦，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把这些事，这些事就是什么，就是有关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事情，来向我们来讲解，向我们来说明。哦，所以这边就提到什么，这些传福音给你们，旧约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新约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些使徒们。哦，所以这个啊，以弗所书四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这个根基上。为什么这个是成为我们教会信仰的一个根基呢？因为这些都是神给了他们启示。哦，那就是使徒跟先知，就是我们所今天所手上所拿的圣经。哦，神就透过圣灵给他们的默示写下来的这个哦66卷宝贵神的话语，哦，把这些事记录了下来。哦，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他们蒙了启示，哦，记录下来的，使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哦，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些事。所以呢，神就借着古时借着先知，现在就借着这些使徒们，还有传福音给我们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他们蒙了启示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圣灵就默示他们，把这个启示记录了下来。啊，记录些什么事呢？就是这些事，就是提到有关救恩这方面。所以整本的圣经从旧约里面是一表所讲的，就是说整个事件是要指向什么，就指向这位耶稣基督。哦，指向耶稣基督。哦，然后传给谁呢？来传给我们。啊，这是圣灵的这个工作。他说不单如此呢，他说天使也很想详细来查看这些事。天使要查看什么事？也是有关救恩这方面的。那天使跟我们，哦哦，跟我们，他是跟我们怎样一样，都是被造物。被造物不能像那个创造者一样，他能够明白一切的事。所以天使被造的时候呢，凡被造者呢都有他们的有限，所以先知也不能够明白。哦，所以先知不明白耶稣为何道成肉身，先知也不明白，啊，这些天使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等等的这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就说什么，他说我们是谁，就是使徒他们，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谁，世人跟天使来观看。所以天使也要查考，也要详细查看这些是什么事呢，哦，使徒们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所指向什么东西，就是有关这个救恩这一方面，这一方面。哦，但是呢，天使跟我们人怎么不一样？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什么？神不救拔天使，而神救拔的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一些因信而称义的。哦，对天使来讲，天使犯罪是没有救恩可以给他们。哦，所以耶稣来不是拯救天使，而拯救我们这一些。哦，拯救这一些。哦，所以这些就是有关这次救恩方面，而是天使也在这样的详细来查看这些事情。哦，所以在这一节到十二节里面呢，那彼得就把这样的一个，哦，有关救恩方面跟信心要受这样的一个思念，就把它提了出来。那对当时的这些初期的信徒们，当他们读这一卷，哦，保罗写给他们的一个书信的时候呢，彼得前书的时候，哦，那不但重申了有关他们的信仰方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所洒的，而且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里面，哦，的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现在面对着这样的一种的，哦，信心的一种的试验性的考验，哦，但是这样的一种考验，让他们的信心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就像金子一样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光辉，哦，以致他们能够持守着他们所信的，哦，为了得做这样的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哦，所以开头的时候呢，那彼得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哦，给他们重申这个救恩，也重申他们在那种的境况的里面呢，他们必然要蒙神的能力来保守。Yeah. 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彼得在谈完这个试验的信心，你们那个图表里面，哦，然后下礼拜开始呢，保罗就要进入到有关他们的一个活泼的盼望，哦，跟那个盼望，那盼望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的试炼当中的时候呢，他们要有持守做怎样的一种的盼望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啊，面对这样的一个试炼，将面对将以这样的一种活泼的盼望来面对着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哦呀，这是接下来保罗所要提到的有关这方面。所以从个人的角度的里面，说一节到十二节，保罗就提到他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昨天发生的事情，哦，你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种的什么试炼，哦，经过这样试炼。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信心信望爱，所以我们的信已经是昨天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信了，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哦，但是呢，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引导跟带领，那有时候神就许可一些的苦难病痛，哦，跟一些的逼迫来到我们的时候呢，那这些我要叫我们什么信心经历这样的一种的试炼当中，也就让我们在试炼当中来成长。雅各书就很清楚地提到试炼跟试探的分别，记得吗？试炼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哦，试探呢？从魔鬼来。哦，因为什么？动机不一样。试探呢？魔鬼试探人的动机是什么？我要叫人犯罪。那试炼呢？神的主要的动机是叫我们什么？生命能够成长。哦，所以两方面要分别。所以圣经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哦，神不试探人，因为试探的动机是引诱到人犯罪，神不叫人犯罪，哦，所以我们要分辨试探跟试炼这两个，哦，的一个不同，哦，所以现在他们经历这一切呢，就神许可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呢来经历这一切，然后生命需要经历这样的磨难，哦，所以你的信心的大小，神也在每个人身上的引导不一样，哦，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呢，你可能会经历一些，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呢，哦，我们要持守着向使徒们所劝勉的一点。第一，我们已经有了神能力必然会保守的，那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哦呀，所以接下来保罗啊，使徒们彼得就要提到有关，哦，你已经信了之后呢，哦，那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要继续在圣洁上在顺服上你必须要去操练。有问题吗？还是有谁要回应的呀？ Yeah. 那下礼拜我们就会看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哦呀， yeah. 好，没有的话，我们请永敬执事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好，
主，我们谢谢你，你留下这本特殊启示圣经来教导我们，借着您的仆人彼得告诉我们信心。您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磨练，以后比金子更宝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那日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称赞，因为神灵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灵的喜悦。主啊，我们对您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不坚强，主啊，您再次的磨练我们，不管我们经过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都应当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有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特别纪念到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教会有一些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要看到一些大神迹，要看到一些大奇事，他们才有信心。主啊，这不符合您的教导，因为您像多马说，那看见你才相信的，跟那些没有看到你就相信的，那个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主啊，这才是你真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追随的是主您的话语，而并不是大神迹。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遵行您的话语，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多思考，使我们能够更亲近你。主，我们感谢你。主，接下来我们要散会，我们要回到各自的岗位，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分别为圣。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子名，阿门。